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对张幼侠、刘振利立案审查调查。
2016年1月24日，中共高层再传巨震，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侠和中央军委委员刘振利被抓，引来高度关注。这标志着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同样进入了高度波动、不可预测的时期。那在乱世之中，中国有哪块地方是相对有根基，能给未来提供希望的呢？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咱们的哭泣都市系列已经聊了几期了，深圳请不要为我哭泣，上海请不要为我哭泣，今天终于聊到一个不哭的了。2025年12月初，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你猜猜习近平带他去哪儿了呢？不是参观故宫，也不是去上海外滩，而是飞去了成都，参观了有2000多年历史的都江堰。这事儿乍一看让人摸不着头脑，但背后有一个强烈的信号。你可能没注意到，2025年像马克龙这样的外国首脑访问四川的批次就达到了30次。这当中包括澳大利亚总理、巴基斯坦总统、西班牙国王等多位外国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创下了历年之最。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成都、重庆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区域中心，而是被推到了中国外交的前沿阵地，获得了除北京之外其他中国城市没有的地位，站到了 C 位，颇有王者崛起之势。成都2020年以后常住人口突破了2000万，成为全中国唯一一个达到这个人口规模的非直辖市。在全中国人口2000万级别的超级都市里面，北京、上海、重庆都在2025年出现了人口微降，只有成都在逆势狂奔。然而重庆也在2025年底交出了最硬核的成绩单，汽车产量一举超越广州。成渝两兄弟一文一武，正在中国内陆打造出一个超级内循环帝国，巴蜀有王气啊。那咱们今天就穿透底层逻辑，来看一看巴蜀崛起的底气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可能觉得成渝现在的火爆，就是因为近几年中央批了几个所谓国家战略嘛，画了几个经济圈的大饼嘛。但这只是看到了表象，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个大饼没有画给甘肃，也不画给内蒙古，而是偏偏给了成渝呢？因为巴蜀的崛起其实是带资入祖，它的基因一开始就比别人高配，而这个高配基因又是来自于历史上两次巨大的被动西迁。这两次西迁不是巴蜀主动招商引资来的，而是时代大势硬塞给他的，反而留下了精良的种子。第一次大西迁是抗战时期，华东、华中的工厂、大学被战火波及，被迫西迁，重庆成为战时首都。那留下的是什么呢？首先留下的是工业火种，大批钢铁、机械、纺织等企业被迁入了重庆和四川腹地。比如重庆钢铁，简称重钢，它的前身是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硬生生靠着纤夫们的肩膀被拖进三峡，带进重庆。还有纺织大帮荣氏家族的身心纺织，带去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工厂管理模式。其次留下的是教育火种，比如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等一批顶尖学府，又比如著名的华西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他们为巴蜀留下了中国顶级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第二次西迁是所谓的三线建设。从1960年代起，为了应对苏联发动核战争的威胁，中共把大批国防、军工、高精尖的科研院所和工业企业向中国西南腹地迁移。毛泽东当时把中国像把盘一样画了三道圈，一线就是把盘的最外圈，包括沿海地区，比如江浙、广东。一线的一些省份虽然人口集中、经济发达，但也是战争爆发时的前线，最容易被飞机导弹一锅端。那第二线呢，就是中间缓冲区，包括安徽、江西，还有京广铁路以东的区域。而三线就是中国的腹地，指的是长城以南、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的广大中国中西部地区。三线大迁移的原则是分散、隐蔽、有山地保护，降低高价值目标被摧毁的风险，而四川盆地正好符合这些要求。四川的三线企业里，比如成飞集团，它的前身是1958年建立的成都飞机制造厂， 代号131厂，它不是三线开发时期才建立的，但却是在这个时期得到空前加强的。成飞的任务是研发生产新型的制空型战斗机，负担有这个任务的企业在中国只有两家，另外一家是沈阳飞机制造公司。成飞代表着中国当下最精锐的航空和精密制造业，与之相配套的就是航空电子技术及其产能，也就是位于成都的电子科技集团第十、第26和第29研究所。但这儿也得打个补丁，不是说三线建设有多么的英明，相反，它主要是出于军事隐蔽的考虑，并没有考虑经济的集约性，也并没有把产业配置到消费力最强、交通和能源最便利的地方。所以这些被迁移到内陆的国营企业其实是长期亏损的，但它的一个副作用今天显现了出来，就是以当时中国最精尖的企业为龙头，配套的为四川带来了完整的技术体系，同时又留下了几代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队伍，就让今天巴蜀在电子信息精密制造领域的起点比中国大多数地方都要高。这个工业基因的成色反而是今天除了长三角、珠三角之外，其他绝大多数中国城市没有办法复制的。另外，绵阳的核工业九院、西昌的卫星发射中心也是同样，是以核工业航天牵头，各自带进了一套产业体系，自成生态。重庆这边则有完备的汽车和机械制造体系，嘉陵摩托是80至90年代初中国万元户的身份标志，骑着它在街上跑那是相当拉风的。除了嘉陵摩托还有长安汽车，很多人以为长安就是个造汽车的，可是你知道它的前身是谁吗？是大名鼎鼎的上海洋炮局。上海洋炮局是李鸿章在洋务运动时代所创办的第一代中国军工企业之一，抗战时期被搬迁到重庆，成为第21兵工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全国 60% 的轻武器都是在这里制造的。正是因为有这种制造武器的精密机械的底子，长安后来才能够转型造微型汽车、造新能源车，比如深蓝阿维塔，它的模具铸造和工艺精度那是带着军工基因的。重庆还有个建设工业集团，你知道它的前身又是谁吗？是大名鼎鼎的汉阳兵工厂，在军迷朋友里无人不知如雷贯耳的汉阳造88式步枪就是它的杰作。抗战中汉阳兵工厂被分拆向西南迁移，主体部分就是后来的重庆建设工业。要知道80年代的蓝色建设雅马哈摩托和嘉陵摩托一样，是那个时代中国男人的梦想。重庆这片土地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能够把嘉陵、建设这样上百家的兵工厂就地转化成许许多多的零件配套厂。这就是为什么重庆今天能够成为全球摩托车之都，也是为什么今天的重庆能一天之内就组装出几千辆问界 M9， 因为它楼上可能在做传感器，楼下就在冲压钢板，这种产业链的垂直密度全中国罕见。再比如位于重庆北碚的川仪股份，前身是重庆调节仪表厂，它是三线时期为国防配套的自动化仪表生产企业。今天重庆的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很多底层的测控技术就是从它那儿来的。所以重庆的工业不是轻飘飘的代工，它是从钢铁齿轮和火药里堆出来的，带有强烈的力量感。这种基因让重庆进入新能源车时代以后，能迅速把那些 PPT 造车的甩在身后，因为在重庆眼里，汽车不过是个长了轮子的精确机械，而这正是他们玩了100年的强项。当年诸葛亮向刘皇叔解释天下大事的时候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那么今天航空航天核工业电子汽车机械及其配套的产业生态就是巴蜀崛起的新王业之基。巴蜀的第二个基础就是老祖宗留下的地理资产，这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说的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这部分。巴蜀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它的农业也自成体系，成都平原这个天府之国在都江堰的保护下，粮食产量和人口资源也极度充沛且稳定。都江堰这套系统它最牛的地方就在于把靠天吃饭变成了自动化管理，它利用岷江的自然迫降，通过分水鱼嘴和飞沙堰， 自动完成了旱涝保收。当长三角在担心台风淹没工厂，北方在担心干旱减产的时候，成都平原这1130万亩良田从来不用担心。2000年来的分水和养分始终是恒定的，这在经济学里叫做极低的环境风险成本。这种物理级别的确定性保证了巴蜀无论外界怎么动荡，它最基本的食物供应链是绝对断不了的。
啊，真香啊。
这就像一个经济体系里的避风港，无论外贸和金融形势怎么变化，这里的基础生活和劳动力供给都是稳定的，是自洽的。这就让巴蜀在全国的体系中始终是一块抗风险能力极强的内陆腹地。所谓手里有粮心中不慌，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巴蜀不慌的底气之一。好，前面说的都是骨架，是历史和地理的硬基础，但是一座城市要真正雄起啊，是需要有源源不断的年轻人到这里来打工来生活的。那咱们谈个很现实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吸引了全国的青年，尤其是高学历青年投入巴蜀的怀抱呢？咱们先来做个对比，感受一下房价的压力。深圳2025年平均房价每平方米接近了8万元，北京和上海是接近7万元，而成都和重庆大约是每平方米16000至18000元，是一线城市的1/4或者更低。如果你在深圳买了一套价值500万元人民币的房子，同样的钱在成都可以买到3套啊！这笔账年轻人会算。成渝的生活成本相对低廉，但城市的发展程度又足够完善。截止到2025年，成都地铁的运营里程数已经突破了700公里，稳坐全国第4。它的覆盖密度让你在中心城区几乎实现了地铁自由，通勤效率直逼北上广。再来看重庆的轨道交通，它更神，它不只是地铁，而是跨座式单轨和地铁的混搭。著名的穿墙而过李子坝只是常规操作。至2025年，重庆轨道交通的里程数也突破了500公里，它解决的是在这种极端魔幻山地地形下的交通闭环。这里的城市界面一点都不输给沿海地区，甚至因为后发优势，车站更宽敞，刷脸支付也更普及，这种城市文明的获得感是顶级的。当然，成渝的工资比一线城市偏低，根据有限的抽样，成都的中位数工资大约只有上海的2/3至3/4，重庆要更低一点，但一个城市的生活品质关键得看它的宽裕度。对于那些渴望有品质的生活又不想太拼太卷的年轻人来讲，成渝成了他们的最好平衡点，或者叫做性价比又高的陷阱。从这点上来讲呢，成都又要比重庆巴适些。
现在的现状说了你可能都不敢相信。
小某书上曾经有一篇小作文，标题叫做在上海我连呼吸都是负债的。这个自称是小王的年轻人说自己在上海一家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做程序员，年薪税后大约是40万元，听起来还不错是吧？但他算了一笔账，静安区的老破小月租金8000元，稍微像样一点的社交和外卖一个月要5000元，剩下的钱还要存着准备那遥遥无期的买房首付。他看中了一套靠近外环的小两房，首付要200万元。小王说，我得不吃不喝攒够200万元首付，再背上30年的房贷，每个月还款2万多才能得到这么一个笼子。而且我还不敢生病，不敢失业，更不敢让孩子的教育输在起跑线上。他每天在上海地铁2号线上被挤成相片的时候，就在想，我到底是上海的主人，还是这座城市的电池呢？于是，小王在2024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搬到成都。在成都，他在高新区找到了一份月薪2万的工作，这在成都算是妥妥的高薪了，但比起上海确实是降了。虽然工资降了，但是生活却涨了。小王在府南河边租了个大套二，月租金才3000元。他说，在上海我是电池，在成都我是个人。现在他的生活压力几乎为零，每天中午可以喝茶打麻将，下午去公园跑步。他说，我现在是在为自己赚钱，而不是为房子和通勤赚钱。而这就是成都雄起最硬的底气，他在批量制造希望。这种吸引力还叠加了文化软实力， 从古至今，巴蜀就是人文荟萃之地。李白、杜甫、苏东坡这些大咖都在四川留下了痕迹。江油有太白子、洗墨池，李谪仙的《蜀道难》大家都听过吧？成都有浣花溪、杜甫草堂，更不用说苏东坡父子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四川眉山人。如果你不像文昭一样是文学老中青，但你起码听过赵雷的这首歌《成都》吧。说起成渝的软实力，怎么能忘了妹子们呢？成都妹子的温软，重庆妹子的泼辣，各是一道风景。杜甫《丽人行》诗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书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农历阳春三月，公历的四至五月，你不用去怀念长安丽人，去成都的春熙路太古里吧，就能饱览美女如云了。你觉得工作压力大抑郁吗？请来成都吧，每天上街逛一圈，这满城的丽人就保你心情舒畅多活两年。成都太古里还是街拍圣地，偶尔还能现场吃瓜。聊到这儿，大家可能觉得巴蜀简直是洞当中的完美避风港，但是接下来咱们得泼点冷水了。巴蜀称雄的背后还隐藏着几个危险的结构性陷阱。咱们看成都的芯片，重庆的汽车，产值确实是高，但是你得看钱是被谁给挣了。这里藏着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所谓的微笑曲线现象。成渝目前仍然处于曲线的底部，也就是从事组装与制造。成都封测了全球一半的 iPad 芯片，重庆生产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笔电，但是核心 IP 也就是核心的知识产权、高端研发和品牌溢价大多数还是在别处。巴蜀目前的地位仍然是个高级的战略打工仔。如果在未来的十年，巴蜀不能从组装基地升级为研发大脑，一旦东南亚或者印度的基建追上来，这些没有根基的产业链随时都可能迁走。到那个时候，工作机会暴跌，这两三千万人口汇集在城市里，就会变成沉重的社会负担。另外，大家注意到没有，巴蜀的崛起背后有强烈的行政意志。从三线建设到成渝双城经济圈，这背后是海量的国家投资和政策倾斜。这里的问题在于，行政命令往往无视市场规律。比如，两座城市都在抢着建西部金融中心，都在疯狂地补贴新能源车，这导致了严重的同质化竞争。这就像一个家里有两个儿子，为了争第一，每个人都买了一套同样的木工工具，结果家里根本没有那么多木头可以干活。这种重复建设造成了资源浪费，最终会体现为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和产能过剩。接下来也是最扎心的一点，成渝的繁荣是一种典型的绿洲经济，绿洲生意盎然，可是踏出绿洲一步就是一片荒漠。荒漠和正在变成荒漠的地区就是自贡、内江、遂宁等等四川的地级市。当资源、人才、资金都被成都和重庆这两个超级黑洞吸走以后，四川和重庆周边的曲线就失去了自我造血的能力。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就住在自贡，四川人都晓得，自贡并不是默默无闻的小城啊，它是著名的盐都，也是历史上的老工业基地，它的机械化工行业都曾经非常厉害。可是她给我说了一个很扎心的现实，我们那里已经进入了衰落的恶性循环。根据最新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在2010年至2020年这十年里，自贡的常住人口减少了 18.97 万人，下降了 7.08%。 你可能觉得这19万人不多，但是你要看这19万是什么人呢？全是年轻力壮，拿完了高学历，最有消费能力的人。我这位熟人的女儿说，她老家的那条老步行街以前呢是人山人海，现在周末都没有几个人。当地最好的老师都被成都的私立学校用三倍工资挖走了，镇上最好的骨科医生现在在成都的高新区开诊所。以前自贡的机械厂、化工厂在环保和转型的压力下大批关停了，高新产业呢又抢不过成都，所以当地的实体商业一大半都倒闭了，年轻人也都去成都消费了。咱们再拿内江市来说，它在历史上是四川的田城，是著名的糖业和机械基地， 但是在2025年的数据地图上，你会发现一个极其尴尬的现象。内江的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去几年多次出现大幅放缓甚至下跌，为什么呢？因为四川的基建红利和金融支持几乎都在围绕着天府新区转。内江的那些老牌机械厂原本基础雄厚，但因为拿不到升级贷款，留不住技术骨干，工业产值年年萎缩。这就是绿洲经济的典型特征，资本都流向了绿洲成都，剩下的城市就在迅速荒漠化。再来看看绵阳吧，绵阳是所谓中国科技城，是四川最重要的地级城市，没有之一。这里有核工业九院，有长虹，底子应该够硬吧。但在2025年的职场上，绵阳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很多在长虹和九院体系里成长起来的年轻工程师，最终还是被成都高新区那些拿着海量政府补贴又开着双倍工资的 AI 公司给挖走了。绵阳的研发投入虽然很高，但转化为当地产业的效率却在下降，种子在绵阳萌发，果子却被成都给摘了。这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一场区域发展的零和竞争。成都称王的宝座下增加的每一滴水，都意味着自贡、内江、绵阳这些水塘的干涸。其实重庆对周边的虹吸效应一点也不比成都温柔。重庆虽然有3200万人，但是它的主城区渝中、两江新区这两个区却像黑洞一样吸收了整个区域最优质的资源。作为直辖市，重庆也在用全区域的财政去堆高一个核心。这导致了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像万州、涪陵这些曾经长江边上的工业重镇正在加速卫星化，沦为主城的配套车间。更惨的是夹在成都和重庆之间的资阳、遂宁这些地方，他们面临的是双重虹吸，左手成都抢人才，右手重庆抢订单，两座大山的崛起让中间地带变成了经济阴影下的荒漠区。绿洲经济的繁荣高度依赖的是政策与战略，一旦国家财政收紧或者全球产业转型，水源变细了，那么绿洲迅速就会被荒漠吞噬。同时，绿洲经济在结构上是脆弱的，当你把周边的自贡、内江、万州都给抽干了，那绿洲也就成了失去缓冲的孤岛。咱们看看历史上的例子吧，底特律曾经也是美国工业的绿洲，靠着汽车产业这根引水渠吸干了周边的人才和资本。但是竞争环境一变，日本车大军杀到，产业逻辑一变，整座城市迅速崩溃，而且还拖累了整个密歇根州的财政。放眼全球，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全都押宝在几个孤立的绿洲城市上，而忽视了广大腹地的均衡发展，那么这个国家的抗风险韧性是很差的。当绿洲枯萎时，背后就是无边的荒漠。咱们再深挖一层，成渝的崛起难道就说明他们踏上了发达社会的康庄大道吗？真相是，这只是一种相对于沿海萧条的避风港效应。虽然成都的房价比上海低了不少，但是当你把它放进全球的坐标系，你很快就会发现一个真相，巴蜀的繁荣本质上它是一种购买力的假象。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说，在日本东京，一个普通家庭想买套房，房价和家庭收入的比例大约是10到12倍，也就是说这个家庭要拿出10年到20年的总收入才能在东京买下一套房子。而在芝加哥，这个数字甚至低到了4到5倍。更关键的是，在这些地方，即便你的预算有限，在远郊你花上几十万元人民币也能够买到有尊严的房子。而那里的诊所、公立学校和市中心繁华地带其实差别不大。但在成都的真相是什么呢？2025年成都核心区的房子均价依然在2万到3万元人民币一平方米，一个月薪8000元的年轻人就算不吃不喝买一套90平米的小三居也需要25年，有期徒刑25年啊。成都的房价收入比仍然在25倍以上，你和东京比一比，和芝加哥比一比。而且那些困扰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性问题在成渝其实一个也没少，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养老金的缺口在这里同样存在。虽然有华西医院，但普通人面对大病时候的脆弱与北京和上海也没有本质区别。即便火锅店外等位的顾客仍然大排长龙，但是大宗消费还有长期投资的信心，成都依然被大环境的阴霾所笼罩。 成都和重庆其实只是病房里面看起来气色好一点的病人而已。天府之国虽然有地利之便，有王爷之机，但是仍然命在体制。只有这片土地不仅让每个人能够像人一样的生活，而且还能有自由有尊严创造的时候，才真正是巴蜀称王的时刻呀。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下回接着再聊。